关于这个礼拜六的这四礼拜，我想讲几句话啊。因为来参加的慕道友大概只有我弟弟一家三口，然后我弟弟就说他很怕他会哭，他要求要坐最后一排。然后他就说：“哇，你们教堂空位这么多，那到底到时候有没有人会来呀？”我说：“有啦，弟兄姐妹会来哈。”所以如果你能来，也很盼望你能够来参加，从前面坐到后面，这样旁边先不用坐，这样至少这里看起来人比较多，给他一些安慰，也让他看见说，你看教会弟兄姊妹真的有爱心，好，愿意来参加我母亲的这四礼拜，好，谢谢大家。那今天我要继续讲保罗的书信《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好，信实的神选召我们，叫我们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在希腊文圣经里头，一同得分的希腊字是 koinonia。 这个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翻译作一同，在约翰一书第一章有四个地方翻译作相交，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翻译作统领，一同领受，他翻译的是 oikonia， 是一同领受。换句话说，信实的神他选召我们进入一个地位，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共享他所有的一切。那耶稣基督与我们相交，将他从天父所领受的一切让我们也可以跟他一起领受，跟主耶稣一起领受。这个 koinonia 在腓立比书二章一节翻译作交通，交通。所以这是件很奇妙非凡的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把天父赐给他的一切都交通给我们，都传输给我们。那耶稣是神的后嗣，他从父神领受了这个属天的产业，他要管理将来的世界，那我们也跟耶稣同作后嗣。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就是继续不断追求神自己，领受神的同在跟神的性情，作为我们属天的产业。那么将来我们要与主一同在新天新地作王掌权。如果我们和主一同受苦，在不容易的处境当中，我们忠心的追求神，顺服神，将来也必和主一同得荣耀。请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那教会里头有各式各样的人，但保罗说按着天然肉体而言，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的人不多。那神拣选那些自认为愚拙但是十分单纯的人，他们得在基督耶稣里与耶稣一同得分，是本乎神，而且神使基督成为他们的智慧，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基督也把他的智慧跟这些单纯的愚拙人分享，使他们成为有属灵智慧的人，这样就叫那些有天然的智慧却没有属灵智慧的人羞愧。而且神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被人看为无有的人，使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主耶稣就是智慧，主耶稣就是智慧， 只有听主耶稣的话，而且被主智慧的灵充满的人，才会有真实的智慧。有一个人在某一个晚宴当中，有幸能够坐在布道家格里汉 Bill Graham 的身边，当时他觉得与有荣焉，却也为着要说些什么才恰当而感到紧张。后来他就问格里汉说，在你布道生涯当中，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是被各国的总统、国王或女王接见吗？还是向全世界数百万人传福音呢？格里汉牧师没有等他说完各种猜想，就毫不犹豫地说，我最大的喜乐莫过于亲近耶稣，感受到耶稣的同在，得着耶稣的智慧，而且让耶稣引导我、指教我。所以他最大的喜乐就是亲近耶稣，感受到主的同在，得着主的智慧，让主引导他、指教他。还有主耶稣是公义，公义是指人跟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关系。那信靠耶稣的人能够借着耶稣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而那些跟从耶稣、全守主的命令的人，他才会走在那个公义的道路上。平安只能由公义而来，就当每一件事都合乎神的心意，顺着神的次序，按着神的旨意，这样平安才会临到。那主耶稣来，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使人跟神和好，那人的灵魂就得享平安。耶稣跟麦基洗德一样是公义王，耶稣也是撒冷王，就是平安王。这样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说，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这一王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接着以赛亚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所以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在基督里，神看我们为义，我们在基督里也成了神的义，我们跟主紧紧的连结，所以他的名要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他的名要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公义跟在基督里的生命是密不可分的。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一次的义行，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说，那些受鸿恩，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了，从头来读，一起来读。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是，所以我们追求耶稣，我们追求被主那样紧紧的裹住，以主耶稣跟他的生命为我们的义袍，这样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神的义真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这位活着的基督，这位眷顾保守疼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义。所以我们一整天去活在主耶稣面前，行在公义中，这个是基督徒的正常生活。生命跟公义是分不开的，基督徒因信得生，一直凭信追求主，天天凭信顺服神公义的律例法则，越来越感觉到这个义的性情在我们里面生根了。所以在基督耶稣里，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老约翰也跟我们说，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所以我们跟义者耶稣联合，不仅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了，也使我们这个人里面得以渐渐长大成熟，公义成了我们的性情，而且我们可以像主耶稣一样行义。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住在公义中。还有主耶稣是圣洁，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讲一句话，请大家一起读，林前六章十一节，一起来。
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是我们靠着耶稣还有借着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为圣洁，成圣称义了。所以我们常常追求耶稣，我们被主耶稣那个圣洁灵，圣洁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就有耶稣的圣洁。那圣洁呢，远比一般的宗教情操为高，根本上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关乎我们的态度、言行、思想跟感情。那圣洁是管理我们生活的原则，从我们的里面到外面彰显出来，神、别人跟自己都会看得到。你知道发脾气会玷污这个圣洁，如果一个人发脾气又不肯认罪悔改，他就看不见神那个圣洁的面了。有位年老体衰的老姊妹，她在安养院度余生，她实在觉得很苦，觉得活得很无奈，很想要早一点回天家去。有一天牧师来探访她，她就请牧师呢帮她向神祈求，求神当天就把她接去天堂。牧师跟他说，生有时死有时，时间是在神手中，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替你做这种祷告。这个老姊妹就很生气，就示意叫牧师离开。牧师只好开车回家。在路上主忽然跟牧师说，你要回去安养院带领这个老姊妹为着她的脾气认罪悔改，否则他进不了天堂。牧师虽然很不情愿，可是他也不敢不顺服神，就硬着头皮再回到安养院，就劝这个老姊妹一定要悔改。感谢主，这个老姊妹愿意为自己的脾气向神认罪悔改，结果当天夜里主就接她去荣耀圣洁的天堂了，主就成全她的心愿。所以让我们天天瞻仰主那个圣洁的容面，求主圣洁的灵充满我们，从早到晚住在圣洁的主里面，而且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有一位马沙尔弟兄，他写了一本书叫《成圣福音的奥秘》，他这样写，他说最伟大的奥秘就是，只有当我们接受出于耶稣基督的圣洁品性，我们才能得到圣洁的品性。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呢是这是神为我们这些在基督里而且信服主的人早已预备的福分。只有靠着这品性，就是耶稣基督的圣洁品性，我们的心灵才得着滋养，而且蛮有能力地实践神的律法。我们借着这个圣洁的品性才得以成圣。还有主耶稣是救赎，耶稣救赎那个软弱的人，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这个软弱者刚强起来。还有主耶稣拯救卑贱的人，用他的宝血洁净他们，用喜乐油膏抹他们，使他们穿着喜乐美衣，看起来珍贵而且荣美。而且耶稣拯救被人厌恶的人，哥林多前书这里提到被人厌恶，在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things which are despised， 被人轻看的，被人轻看的。所以这些原本被人厌恶被人轻看的人，他们成为耶稣的珍宝，主耶稣救赎的大爱充满他们，耶稣看顾他们如同眼中的同人，不许人随便碰他们。耶稣拯救那无有的人，要成为他们一切的一切，这些无有的人就跟耶稣一同得份，分享主耶稣所拥有的一切。所以呢，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那个软弱的人指着主夸口说，主是我的刚强，主是我的力量。那个卑贱的人也可以指着主夸口说，主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喜乐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还有那些被人厌恶被人轻看的人，他们可以指着主夸口说， 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无有的人可以指着主夸口说，哦，我是世上最富有的人，因为万王之王耶稣所拥有的一切我都有份，所以别人对我的看法如何根本就无关紧要。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起来。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保罗是基督的执事，就是他是服侍基督的仆人，他也是神奥秘事的管家，而且是忠心的管家，他深知神的奥秘，他很忠心地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他常常遭人论断逼迫，可是他不以为意。如果我们听见别人的批评，你听听看他批评的有道理，那我们就改进，可是如果别人的批评根本就毫无道理，根本就是一个误会，那我们就效法保罗，以为是极小的事，不值得反复思想。保罗也不论断自己，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评论会被自我的骄傲还有自欺蒙蔽，所以真正能够判断我们的乃是主。当主再来时，主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中的意念跟动机。凡是出于爱神爱人的动机所做的一切，会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凡按着神的旨意说话行事而多结果子的人，会从神那里得着赏赐。所以保罗这样讲，他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我觉得这个跟一个人有没有操练安静等候神有关系。如果你常常亲近神安静等候神，你的心思安静，你就很不容易看到一些事情立刻出现一个批评论断，因为你的心思是平静安稳的，你可以深思熟虑，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你知道在有的家庭里，夫妻很容易彼此论断。有一对夫妻，他们在很多事上的看法简直是南辕北辙，比如怎么样布置房子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彼此都不喜欢对方的选择跟规划。当他们一起去买家用品，双方看中的东西似乎永远不一样，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人，每个人对于事情自有一套看法，所以这也不是对跟错的问题，就是双方看法不同，意见不同而已。所以不要论断对方，就是去协调沟通，沟通到一个你可以接受我也可以接受的程度就好了。这个太太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明白，她的丈夫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她不过是跟自己意见不同而已。可是呢，魔鬼撒旦常常欺骗人，要让人这样想，我这么不快乐都是因为周围发生的事都是这些人乱决定。事实上呢，不快乐是源于自己内在发生的事，就是自己的心思很容易论断别人。所以很多年来，这个太太就相信她不快乐是她的丈夫跟孩子他们所做的事，还有他们应该做却没有做的事。他就是说，如果他们能有所改变，他们就会更多顾虑我的需要，如果他们能帮我做一点家事，那我就会更快乐了。所以多年来他所抱怨的事情呢，一件接一件，没完没了，最后他终于面对现实，面对神了，就是如果他选择正确的心思，那外面发生的这些事不会让他不快乐，他自己的心思才是让他不快乐的元凶，就人自己的心思才是人不快乐的元凶。所以只要他停止论断家人， 把眼目转向神，而且定睛在神身上，安静下来，去浸泡在神的同在中，享受神的爱，而且让神掌管自己的心思。这样他不但会有另类思想，也会有从神来的智慧，而且心中有满足的喜乐。一个年轻人，他在一家石油公司工作，他的工作其实很枯燥，就在那里仔细看巡逻石油灌溉有没有自动焊接好，去确认说那个焊接剂有没有自动滴下来，每天就是反复注视着这个作业，当然是很枯燥的工作。可是他学习不要论断这个工作环境，他反而开始思考，究竟在这个作业当中还有没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如果能将焊接剂减少一两滴，或许就能节省成本了。所以他就不断研究，最后生产了一种新的机器，可以节省那个焊接剂。可是节省一滴就为公司带来每年5亿美金的新利润。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的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7到20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7到20节，请我们一起来读。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用生命重价买赎我们归给他自己，而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单单属于主，所以我们的身子我们的身体也是归给主的，要做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父圣子耶稣也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如果我们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让三位一体神来管理，那我们整个人真的很不一样。我们不应该随便使用我们的舌头去批评论断，也不能够随便使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神不喜悦的东西或是画面。箴言4章23到25节讲了一些话很要紧。箴言4章23到25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
好，我们一定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要犯那个淫乱的罪。婚前同居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搞的，虽然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可是你婚前同居、婚前性关系、婚后有婚外情，这都叫做淫乱，这是淫乱的罪。那行淫乱的罪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如果不认罪悔改，主会报应的。有个弟兄，他常常去教会，他是个弟兄，然后呢他就去参加布道会，被圣灵击倒在地，而且倒在地上很久。神就利用他倒地那段时间向他宣判他的罪行，那个犯罪的情景一直出现在眼前，神就演给他看。他回到旅馆后就一直哭，哭到隔日清晨6点半，所以他就拿起电话打给那名跟他发生婚外情长达11年的一个女子。当他被圣灵击倒在地的时候，神跟他讲说，这个就是你修平道路最后的一切，最后一次了，你如果不悔改你会失去一切。过了一个礼拜以后，这个弟兄就跟他的妻子教会长老坦诚一切，而且辞去教会所有的服事，因为他需要一些时间厘清他生命的问题。他就跟牧师预约时间辅导他们夫妇。见面以后，他的妻子跟牧师讲，他说他非常感谢神， 感动她丈夫去参加布道会。原生她实在不赞成她去布道会，而且她怀疑她有外遇。可是神的平安临到她，她就把她的丈夫交给神，让她丈夫去参加布道会。结果神做了奇妙的工作。还有，我们要留心，不要在情感上犯奸淫。有的人是外表行为犯奸淫，可是有的人是情感上他犯奸淫。当一个男人或女人说但愿当初是跟别人结婚，那就是在情感上犯奸淫。或者一个人他渴望拥有别人的配偶，他自己有太太，然后看到别人的太太，他很盼望拥有别人的配偶，那也是犯了这个罪，即便他们从来没有联系或彼此谈话。因为主耶稣是这样讲的，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在挪亚时代，人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所以圣洁的神为着人心思不圣洁而忧伤。我觉得这个世代一直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有时候你去读圣经，从圣经时代就是这个样子了，邪恶淫乱的世代。为什么？因为魔鬼知道思想的重要性，所以他想尽办法让人接触那些不圣洁的画面。现在太方便，你手机一滑就可以看得到，他要借着这些不圣洁的画面把那个不圣洁的思想注入人的脑海。所以很多次你会发现人脑海中那个不圣洁的思想比圣洁的思想多。所以基督徒绝对不能放任自己的心思，一定要常常戴上救恩的头盔。当那个不圣洁的思想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口赞美神，抵挡仇敌所设的那个不圣洁的心思火箭，常常戴上救恩的头盔。我们要特别留意，要把我们的灵，我们的灵，人有灵魂体三部分，除了你的思想感情意志要归给神以外，我们的灵也要分别为圣归给神，常常被圣灵充满，体贴圣灵，而且顺服圣灵。我们借着圣灵跟信心与主联合，成为一灵，与主成为一灵。我们的灵需要跟主的灵连结。那宣信博士教导我们，被主的宝血洁净分别为圣归给神的灵会有七项的功能，会有七项功能。第一，灵是我们里面认识神的东西，我们就是借着我们里面的灵能够直接而且立刻察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能跟神保持交通，能够聆听神，瞻仰神的荣美，听从神的旨意，了解神的性格。我们用灵，用祷告，用颂赞来敬拜神。第二，这个灵能够分辨是非，灵能够分辨是非，灵喜爱正直，他能够思想能够辨别，最后呢他会选择跟公义相合的事。也就是说灵是人性里面的道德因素，灵是那个良心说话，良心统治的区域，灵是公义清洁成圣的座位。灵就是与神相似的东西，因为灵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第三，这个灵会负责选择决定我们的行动，而且给我们力量顺服。灵是意志的领域，灵是意志的领域，是人性最大的推动力，是决定人们整个人格的生命之舵。第四点，灵是用以信靠神的，信心是灵的属性之一，信心也是灵里头的一种操练。第五，这个灵是用来爱神的，灵是用来爱神的。这里我们所谈的不是属情感方面的爱，因为人那种天然感情里面的爱还是属魂的，是比较低的性质。有时候人的灵在罪恶过犯当中，可是他那个天然的感情的爱还是可以在他的魂的部分充分地 发展。灵是用以爱神的，所以我们在谈的是属灵的爱，是圣灵的爱，是神的爱。这个是圣洁跟顺从的真全源，真实的全源。所以属灵的爱是神自己他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属灵的爱。灵是用来爱神的。第六，灵是用来荣耀神的，荣耀神的。所以灵是把神的旨意、神的尊荣作为他最高的目标，他愿意在神的荣耀中失去自己。你知道这种目标对人那种天然的脑筋意念根本就是非常陌生的，只有那个重生的灵，你里面的灵重生了，依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创造的灵才能接受这样的观念。你愿意在荣耀中，神的荣耀中失去自己，以神的神的荣耀、神的自己作为你最高的目标。第七点，灵是以神为乐的，灵是以神为乐的。所以这个灵就很可想神的同在，他渴望跟神相交，他希望在神里面获得他的营养、福分、满足、产业，还有一切的一切。那一个人的灵如果要成圣，一定要先重生、复活、得生。你知道人犯罪堕落，他的灵就死了，他的灵就死了，虽然他身体还活着，他灵死了。那重生的工作就是灵他得着了新的生命、新的能力、新的气息，就像神把生气吹给第一个受造物一样。所以我们一信靠耶稣重生了，这个从神而生的灵就跟老我还有罪性分离了。所以成圣的最初一步就是你要认识这种分离，你的灵跟老我罪性分离了，所以你看自己不再是从前的我，你好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你要全心向神而活。所以我们的灵要跟一切不属于神的东西分开来，不但是从最终分别出来，还要从世俗老我的天然生命分别出来。我觉得有很多的基督徒他尽量愿意从罪分别出来，可他不懂得从世俗天然老我分别出来。所以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有时候你会看他的生活跟世上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什么两样，而且你会发现他所结交的朋友很容易结交不信主的朋友。我觉得一个基督徒能够跟不信主的人做很好很好的朋友，却不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那他一定是跟着这个朋友活在世俗的里面，跟随世俗的潮流，才有办法跟一个不信主的人好到这种地步，对不对？所以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接触其实是为了传福音。所以我们的灵不只是从最终分别出来，更要从世俗老我的天然生命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一切属灵的本能跟感官都要跟邪恶分别出来，逃避一切试探的接近跟触摸。还有我们的意志力要归给神，只服从神的旨意，选择神的旨意。我们要自愿跟一切不信靠神、不相信神、不相信圣经这些思想脱离。还有我们爱的能力要归给神，要跟一切不正当的爱分别出来，也跟一切不荣耀神的事分别出来。还有我们快乐的根源也要澄清，一切跟神的喜乐不和谐的我们都应该离开的，要隔离。还有我们的灵有理解力，这个理解力是奉献给神使用的。这个灵里头的理解力，它是可想认识神，他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乐意把万事看作粪土，而神的话语是他钻研默想的对象，神的性情、神的荣耀是他最喜欢思想的主题。而那个灵最高的目标就是要认识神，被圣灵充满，常常有神的同在。灵他会深思熟虑的选择神做他的份，做他最高的主宰，他欢喜完全归属于神，遵行神的旨意。圣经中提到一颗完全的心， 什么叫完全的心？就是这颗心是专注于神的心灵。我们操练安静等候神，就是在学习这件事，专注于神，专注于神。所以专注于神的心灵就是一颗完全的心。心存完全的人，他以神的心为心，他全心信靠神的话，一心一意的爱神，单单要荣耀神，完全以神为乐，以神为依归。所以每天早上我们起来，我们可以在灵里安安静静的等候神，让神的灵再次充满我们。如果有时候早上起来你觉得你很不容易摸到神，当然你可以开口祷告，你可以跟他说，全能慈爱的神啊，求你再次来充满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爱我的耶稣，你是我的良人，你是我心所爱的，求你的爱再来充满我。当然你可以开口祷告，然后就安安静静的注视神，让神有时间充满我们。然后一整天你用信心跟爱心，用信跟爱来与主连结。保罗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成为一灵。所以神是个灵，我们的灵跟神的灵紧紧连结，凭信与主同在，与主同行，与主同活，去活在爱中。我们去活出哥林多前书13:4-7，这个就是在爱中与神联合，就在爱中与主成为一灵。所以我们要真实的去实行哥林多前书13:4-7，这个就叫做在爱中与主联合，在爱中与主成为一灵。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13:4-7，一起来。
有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好，那么爱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这个希腊字是 macrosumeo， 意思就是长期的忍耐，长期的忍耐。而且这个希腊字比较多用来指神怎么样长久忍耐宽容人，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忍耐别人。第四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金口约翰 John Chrysostom， 他这样讲，他说这个字恒久忍耐，这个希腊字是指当被人搅动惹动，很可以报复的时候却不报复。所以爱最常受到考验可能就是忍耐，你怎么继续忍耐下去，恒久长久忍耐。有一对基督徒夫妻呢，几乎每一周末都往不同城市去主持研讨会，很多时候他们就是租用那种饭店的大宴会厅跟活动中心。每次那个租用的场地出了差错的时候啊，那个姊妹就会失去耐性，然后就感觉到很沮丧啊。比方空调不正常，或空调根本没办法用，要么就是会议室的光线不够，椅子太脏，椅垫破损，或者是前一晚那个婚宴蛋糕残屑还留在地板上。姊妹就是觉得我们付了大笔金钱来使用这个房间，当然希望房间的状况良好，所以一旦情况不如预期的时候，他里面就会恼怒。他们每次跟饭店接洽，一再的确认说我们租用的场地是很干净舒适的，但是大概有75%的场地就是会有一些地方不符合他们的期待。有时候饭店告诉他们说 没关系，你们如果早一点来，你们可以提早进房间。等到他们抵达的时候，饭店的人却告诉他们说要等候几个小时才能够有房间。还有呢，他们经常遇到一些粗鲁懒惰的饭店员工，搞错他们为研讨会订购的食物。所以每一次的研讨会都在考验他们的耐心。从外表看来他们举办的研讨会是成功的，可是这个姊妹知道他里面是失败的，因为他里面常常觉得很烦很气，他知道他没有遵守爱是恒久忍耐这条命令，他知道自己没有真实的在爱中与主联合，与主成为一灵。忍耐是消极的态度， 可是恩慈是积极的，恩慈常常要跟在忍耐之后，因为完全的爱使你不是咬牙切齿的忍耐，而是进一步你对别人好，对别人仁慈。这个可以表现在你的态度、面容、言语跟行动上。比如你给人家讲一句肯定的话、慈爱的话，或者你送个合一的礼物，这是都是在表现恩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只能够防守，就是忍耐，用忍耐护卫我们的心，而且要一守为攻，就是你对人有恩慈，而且用你的言语、态度、行动来表明，不但像那些自己喜欢的人，也要像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也讲了一句话，请大家一起来读，
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是，接下来保罗提到说，爱是不嫉妒，嫉妒会伤害自己，因为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你嫉妒那个骨头会烂掉的，当然是伤害自己。嫉妒也会伤害别人，你看那个扫罗王一直想要杀大卫，就是因为嫉妒大卫，对不对？也是人的嫉妒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一定要诚实地对付嫉妒这项罪，诚实地叫出心中这个悲情下品的正确名称。所以你一发现自己有嫉妒的罪，立刻说，主，你的宝血洁净我。然后每一天我们操练以神跟神的旨意为乐，每一天我们满足于神所量给我们的，充满了感谢跟赞美，就不会去嫉妒别人。还有爱是不自夸，就是不吹牛，不使自己被注意，或是刻意使自己不被注意，不觉得自己是特别的人、奇妙的人。对付自夸最好的方法是夸赞别人，或者去注意别人值得夸赞的地方，还有常常夸耀主，指着主夸口。爱会使人更多意识到自己的不配，更少意识到自己的功绩跟成就。爱是常以为亏欠的，觉得我们真的爱得不够，也爱得不完全。还有爱是不张狂，不夸张自己的重要性，不得意洋洋很威风的样子，不鲁莽，不轻狂，不急躁，不自吹自擂。张狂的人就是在爱里未得完全。还有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什么叫害羞的事？很粗野，没有礼貌，不知羞耻，不文雅，不得体，暧昧，不光明等等。那跟这个相对的是什么？就是谦恭有礼，机智练达，温文儒雅，有分寸，这些才是爱的表现。你知道有的人自以为他很率直，其实他是粗鲁。英文新国际版圣经把不做害羞的事翻译作 It is not rude， 就是不粗鲁，不做害羞的事就是不粗鲁。换句话说，爱会使人优美，可以吸引别人，所以粗枝大叶的人在爱上不完全。粗枝大叶的人不要为自己找借口说我已经阿萨里，你应该说我已经不完全，在爱上不完全。好，爱必须学习温文有礼，善于应对，优雅，机智，节制，谨守。我们要学习这些细腻的事，我们的爱才会越来越完全。还有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也意味着肯吃亏，肯吃亏，不坚持自己的权益。爱使人常常记得自己的责任，多多想到我应该做的，还有我可以做的，多为别人着想，而且从别人的角度来思考事情，要让别人得益处。还有爱是不轻易发怒，原文里头可能没有轻易这两个字，所以爱是不发怒，爱叫做不发怒， 不被人激怒。当别人生气而失去理智的时候，你不失去理智。当别人恨你的时候，你不恨他。如果真的有人讨厌你，对你摆脸色，你不要立刻觉得你是在背十字架，也许应该先带着一个最谦卑愿接受指正的态度，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讨人嫌的地方，是不是有那种自私鲁莽不美丽的地方。别人得罪你烦扰你的时候，最聪明的态度是不趁机教训他或指正他，而是不讲话，就是为他祷告，而且是私底下祷告，不要他也在祷告会当中，你就在祷告会祷告。还有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他不把别人的错误过犯缺点储存在他的记忆中。你知道神忘记我们的罪耶，以赛亚书43:25，请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3:25，一起来。
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是，我们的罪身已经涂抹了，他不再计算我们的恶，不再纪念我们的恶。那如果我们也这样对待别人，那个叫做爱。不只是不计算人的恶，在积极方面，我们要思念别人的优点、善行、好处。没有一个人身上会找不到优点的。我的牧师荣教师说，连魔鬼身上都找得到优点，他很殷勤，对不对？他有够殷勤的，一天24小时从来不睡觉。所以我们要殷勤地追求主，殷勤警醒地抵挡魔鬼的诡计。他一个思想来，我们立刻挡出去，要殷勤地抵挡，绝对顺服神。还有爱是不喜欢不义，不仅不喜欢，我们不喜欢去做不义的事，也不喜欢听不义之言。你看有的人他们喜欢听见别人失败的事， 或是会降低别人人格，损毁别人人格的或是名誉的话，特别是他不喜欢的人。可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在教会里头，我们有同属一个身体，互为肢体的感觉。保罗讲了一段话，在哥林多前书12:26，请大家一起读。
你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还有爱是喜欢真理，就是爱使人喜欢看见真理彰显，看见真理彰显就觉得很快乐。还有爱呢，会使人乐意遵行真理，乐意顺服神，因为顺服真理，遵守主的命令呢，就是爱的表现。还有爱是凡事包容，那个意思不是说你容忍罪恶继续下去，但是我们也不会随便以指责人的指头去责备，而是在圣灵的引导底下，用温柔的智慧去挽回跌倒的人，去补破口。凡事包容，包容的希腊字 stego， 它有隐藏的意思，隐藏的意思，所以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当然不是遮盖隐藏自己的罪，而是遮盖别人的罪。包容这个希腊字 stego 也可以用来形容防守严密绝不屈服的态度。比如说一支固守要塞的军队，一方面他们把这个要塞防守得十分严密，另一方面呢，视死如归，绝不向敌人屈服，就是 stego 包容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所以包容的爱不是消极的逆来顺受，而是积极勇敢地面对挑战，不给魔鬼留地步。当别人无法承担这个生命重担的时候，勇敢地一肩扛起来，在包容的背后蕴藏的就是爱心跟坚强，是挺直的脊梁，博大的胸怀。还有爱是凡事相信，爱是用信心的眼光去看事情，相信神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当爱用信心的眼光看别人的时候，就像民数记24:17讲的，我们一起来读。二十四章十七节，一起来。
我看他却不在现实， 我望他却不在近日。
好，所以呢就用信心为别人代祷，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能做成。在印度宣教的这个祷告的海德，有一次他为一个冷淡同工祷告，他说，主，你知道他冷淡了，求你怎么样怎么样。忽然他就有一只手捂住他的口，不要让他继续祷告下去。主就提醒他说，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他知道主的意思，他就开始改变祷告的方向，说，主，求你纪念我的弟兄当初是怎么样离弃偶像，付代价跟随你，而且忠心的侍奉你，你要继续赐福给他。后来他就发现，当他这样用信心祷告的时候，主就使那个同工得了复兴。所以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节经文加拉太书五章六节有另一个翻译是这样的，说用爱心来运作的信心是有功效的，用爱心来运作的信心是有功效的。还有爱是凡事盼望，这个世界充满了批评指责跟不满，可是何等缺少真心的期待跟鼓励，还有那种充满盼望的祷告。你不用担心那些明显有缺点的人会没有人去指出他的问题来，而需要你去仗义直言，放心，总会有人去做的。却少有在绝望之处播种盼望，在失意之处激发信心的人。你知道神的儿子就是这样的人，他常常跟人说不要怕，只要信，鼓励别人。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在盼望中祷告，相信主会成就我们所祈求的事。还有爱是凡事忍耐，这个忍耐的希腊字是 hupomeno， 跟我们刚刚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的恒久忍耐那个希腊字不一样。这个爱是凡事忍耐，忍耐不只是指对人忍耐，是泛指在各方面的忍耐，在一切试验中忍耐到底。它不是忍气吞声的忍耐，而是挺身昂首。他不止不发怨言，而且是喜乐而欢呼。换句话说，这个忍耐是一种夸胜的坚忍，夸胜的坚忍。所以宣信博士认为，这种坚忍常常是圣徒到最后临终才会大功告成的美德。所以我们一定要奋战到底，不要在最后一刻不忍耐了。雅各书一章四节勉励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一起来。
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你忍耐到最后100分成功了，就会成全完备，你就成为完全人。所以让我们继续为着活出爱之诗章来祷告，不是我们会背会唱就好了，而是我们继续为活出爱之诗章来祷告，神用他的爱覆盖我们，怀抱我们，围绕我们，扶持我们。他就是要让我们靠着神的爱真实的活出爱之诗章。请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三章11到15节，一起来。
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我们就是神所建造的房屋，那造房子当然要先立根基，而我们生命工程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需要利用在世的年日极力追求认识主，常常被主的爱充满，然后在生活当中遵守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而且爱人如己，当然也要遵守所有其他我们知道的命令。这样做 就是用金银宝石建造自己的生命工程。那日有火，要试验个人工程的品质，人所建造的工程如果存得住，就要得赏赐。可是如果一个人他在世的年日没有殷勤的追求主，又不持守信心跟爱心，常常在那里发怨言怨天尤人，这样就是在用草木禾秸建造自己生命的工程，那日经过火烧就一无存留了，自己要受亏损。所以基督徒在地上怎么样追求主，怎么样信靠主，怎么样爱主，怎么样遵守主的命令，那日都会显明出来的。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41到44节，林前15章41到44节，一起来读。
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神赋予日月星辰不同的形体，展现出不同的荣光，就是为了要启示人呢，将来每个人在天上发光的程度是不一样的。目前我们的身体是神用尘土造的，是必朽坏的软弱身体，是血气的身体，而神的荣光要更多充满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这个属土的形状更多被改变成属天的形状。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着不朽坏的灵性身体。有一些圣徒他们在地上就是全心全意地追求主的荣光，天天遵行主的旨意，跟主完全的联合，那日他们那个灵性的身体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可是有一些圣徒他们追求主顺服主的程度不及前面我刚刚提到的那些圣徒，所以呢，他们灵性的身体所发出的光像月亮一样。至于灵性的身体发出光来像星星一样的圣徒，有可能是有的时候火热追求主，有时候又冷淡退后，有的时候遵守主的命令，有时候又把主的命令忘得一干二净。他们的灵性忽冷忽热，所以灵性身体所发出的光一闪一灭，忽明忽暗，像星星一样。所以保罗才这样讲，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以求神教导们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知道怎么样利用地上的年日，多多追求主，多多顺服主。应该更说，主，我真的非常盼望我将来发出光来是像太阳一样，一人在父的国里可以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我记得以前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小孩哦，他每次考试都是在很落后的，然后他也不会想说他要争取第一名，他就跟他妈妈说，我不错耶，我还赢过一个人。所以我希望这样就不要弟兄姐妹追求主也是这样态度啊，我比那个不信主的人好多了。不，我们一定要殷勤的追求主啊，我多多追求主，多多顺服主，直到我在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主来的日子近了，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改变我们必朽坏的身体，要改变成不朽坏的身体，我们羞辱的软弱身体要变成荣耀的强壮身体，这样我们要与主同住于那个永恒的荣耀中。真的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那日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阿们。
宣道诗151首，宣道诗151首。
软弱。